以下是读经时间，罗马书九章一至五节。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也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今日讲到主题是我但愿能救他们。我们都经历过重大的事件，无论是正面或者是反面的，都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有时可能记得在刻骨铭心的事情发生之前是怎样生活的。你还记不记得在九一一之前的生活是怎样的呢？2001年9月11日上午8时46分，一架被劫持的飞机撞毁世贸中心北塔楼。17分钟之后，另一架被劫持的飞机在上午9点03分撞入南塔楼。那场的袭击深深刻划在我们的集体回忆中。你还记得当时你在哪里吗？我在老柏王子港，我记得在餐厅的电视荧光幕上看到袭击的影像，好像发梦一样，心想是不是假的呢？我记得十几岁的时候去过世贸中心，究竟这些影像是不是真的呢？911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很多其他人的生命。2977人死亡，是美国领土单日被外国袭击造成最大的人命损失。441名急救人员死亡，亦都是美国历史上单日紧急救援人员损失最大的一次。袭击发生后，机场的保安措施大幅增加。我们还记不记得以前搭飞机是不需要经过身体 X 光检查和行李检查的情况的？你记得之前未有保安官员拎走我们的洗头水、牙膏和发胶的情况吗？911事件发动了全球反恐战争，这场反恐战争促使政府加强对所有公民的监视，并改善全球情报收集的协调。美国对911袭击的军事反应，即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对中东和北非产生了沉重不稳定的影响。911袭击引起了广泛的恐惧、焦虑和抑郁，很多人担心将来会再发生恐袭，动摇了他们的安全感。很多千禧一代在袭击发生的时候年龄在5至24岁之间，他们将911称之为他们这一代决定性的时刻。总括来说，911对世界产生了深远而且持久的影响。当未有机场安检、持续的数据监控、恐怖主义威胁以及所有导致焦虑心情之前，我们已经很难记得起以前的生活模式是怎样。如果我们觉得很难回到911之前的生活模式，想象一下，我们回到第一世纪的以色列和罗马帝国的世界，是几咁困难的呢？罗马书九至十一章讲到一个比911更有影响力和深远的事件，耶稣基督的到来，世界历史永远改变。让我们回到耶稣刚刚复活，圣灵降临在信徒身上，教会日复一日地扩张，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到撒玛利亚，甚至到罗马。当时罗马的教会关系很紧张，保罗并没有建立他们，正如使徒行传二章提到的，他们很可能是从耶路撒冷的五旬节庆祝活动回到去罗马的犹太基督徒所建立。在最初的几十年，教会主要是犹太人， 但当罗马皇帝克鲁迪乌斯在主前49年将所有犹太人驱逐出罗马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没有犹太人的情况下，罗马的教会变得越来越多非犹太人参与，即是外邦人。当保罗在主前57年左右写罗马书的时候，罗马当局正悄悄地允许犹太人回去罗马，但回归的犹太基督徒却回到了一个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教会，外邦人当时占主导地位。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紧张局势、对话和可能的分歧。我们可以想象外邦人想要远离犹太教的规条，而犹太基督徒就觉得他们正在失去一些宝贵的东西，是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历史。耶稣来临的方式是几咁嘅出乎意料，好多外邦人相信了，而好少犹太人接受他们的弥赛亚。点解呢？所有这些非犹太人都可以在不剥夺犹太人权利的情况下加入成为神的子民吗？未信的犹太人会想加入外邦教会吗？一个主要由外邦人组成的教会如何实现神的应许呢？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信是关于福音如何在异教城市中跨文化跨世代的教会中扎根，它超越了时间、地点和文化，就是关于神对世界讲话，正如对我们在大温哥华地区的人讲话。在我们深入研究罗马书九章之前，让我们快速回顾头八章。在罗马书一至四章，保罗从我们人类的状况开始，我们都是罪人。对犹太人和外邦人来说，在神面前得救的唯一途径就是因信耶稣称义。试图通过善行获得功德并不能够拯救我们任何一个人。在罗马书五至八章中，保罗转向我们充满信心的盼望。这种盼望来自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耶稣已经战胜了罪恶和死亡，我们这班信徒通过与耶稣的结合获得了新的生命。罗马书八章一节，所以现在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就不被定罪了。保罗接着争辩这样说，我们极有理由相信，有信心的盼望，我们跟随耶稣的人不再生活在罪的束缚中。事实上我们有能力不犯罪，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让我们能够在今生战胜罪恶。第八章，事实上圣灵会使我们效法耶稣的形象，他定会完成他的工作。我们是被预见、被预定、被呼召、称义的人，必将得到荣耀。在第八章的结尾，保罗邀请每个人，犹太人和外邦人，与他一起敬拜。罗马书八章34至35节，谁能定我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死了，而且复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罗马书八章37至39节， But 但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就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有能力的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或是任何别的被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哈利路亚！这些强而有力的真理赐予我们生命一个坚实的基础，由现在直到永远。但是我们怎样将罗马书八章的欢欣鼓舞和罗马书九章的绝望放在一起呢？ 如果福音先传到犹太人身上，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为他们准备尼赛亚的来临，为什么他们没有集体回应呢？难道神没有遵守他们对犹太人的话吗？犹太人的神学基础是否完全动摇了呢？神现在对以色列的旨意是什么呢？在经历了戏剧性的转变之后，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一次永远改变了他生命的相遇，保罗在一个又一个城市大胆地宣讲福音，而且在一个又一个城市见到犹太人令人失望的反应。保罗对福音能改变生命能力的信心是否太过匆忙、太过乐观呢？也许这个是你个人经历，你信主的过程是非常感动的，神完全改变了你的生命，这种变化从过去现在都是千真万确，但是你的家人、兄弟姊妹、亲戚、朋友都未曾回应福音，他们仍然保持距离，几乎是完全心硬，为什么呢？罗马书九至十一章的中心问题是神的公正，神可信吗？如果神在旧约对以色列的应许没有实现，这样外邦信徒怎样会有信心呢？相信第八章的伟大应许会为他们实现吗？在这些章节中，保罗将专注一个大主题，一方面他将讲到神对他的子民的主权选择，还有神在历史上不可阻挡的旨意，另一方面保罗将讲到人类在决定跟随耶稣时的责任，以及犹太人和外邦人必须相信的机会。他会讲到外邦人被纳入神的家庭和以色列未来的救恩。中心主题是神是信实的，他信守诺言。让我们深入到第九章，在第八章结尾经过片刻的喜乐、复活节启发了的敬拜之后，保罗以痛苦的哀叹开始了第九章。九章一至三节，我在基督里说的是实话，并没有撒谎，因为我的良心在圣灵里一同为我作证。我大大忧愁，心里常常伤痛，为我的同胞，就是我骨肉至亲，就算自己受诅咒与基督隔绝，我也甘心。看到保罗通过双重表达建立情感的方式，保罗的哀歌，我说的是实话，我没有撒谎，在基督里，在圣灵里，巨大的悲伤、无休止的痛苦、诅咒与基督隔绝，我的兄弟们，我的亲人。犹太人拒绝耶稣，对保罗来讲不单只是一个智力问题，实际上是非常个人化。他很伤心，一个的重担就是他的家庭。他好像旧约中的先知一样，为百姓的荒凉而绞痛欲绝。听先知耶路米的话，耶路米书四章十九和二十二节，我的肺腑，我的肺腑啊，我绞痛欲绝，我的心啊，我的心在我里面震抖，我不能缄默不语，我的灵啊，我听见了号角的声音，也听见了战争的呐喊。我的子民愚妄，他们连我都不认识，是无知的儿女，没有悟性，他们有智慧行恶，却没有知识行善。保罗就好像耶利米，如果有人怀疑，他会呼唤两个证人。第九章，我在基督里说的是实话，并没有撒谎，因为我的良心在圣灵里一同为我作证。首先是耶稣，保罗与真理那一位结恋。第二，他的良心在圣灵的控制之下，圣灵就是真理的灵。 耶稣和圣灵见证了他的实话。作为外邦人的使徒和传道人，保罗对以色列的忠诚可能受到怀疑，他藉着双重表达方式去强调他的真实性。为什么保罗处于哀叹的状态呢？因为如果他的以色列弟兄姊妹拒绝耶稣，他们在神面前就被诅咒，与神隔绝，所以保罗为他们祈祷。第一点，悲伤是件好事，但我们也必须祈祷。保罗以这种方式开始第十章，罗马书十章一节，弟兄们，我心里切切盼望的，并且为以色列人向神祈求的，是要他们得救。保罗只想见到所有的犹太弟兄姊妹得救，这个就是他悲伤的原因，亦都是他祈祷的原因。也许你可以认同保罗的痛苦，你为自己的仔女、配偶、父母、祖父母、亲戚和朋友祷告了很长的时间，你已经同他们分享了你的信仰，你试图在各方面去爱他们，你尽力投入为他们的救恩而作工，但是到目前为止几乎是没有反应的。保罗的重担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他这么写，罗马书九章三节，为我的同胞就是我骨肉至亲，就算自己受诅咒与基督隔绝，我也甘心。我可以希望的意思是，如果可能的话，我可以希望被诅咒并与基督隔绝，但当然这样的愿望是不可能的。保罗对以色列的奉献实际上好像摩西，当他发现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他就好像摩西一样。出埃及记32章30至32节，第二天摩西对人民说，你们犯了大罪，现在我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我可以为你们赎罪。于是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唉，这人民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神像，现在如果你肯赦免他们的罪，那就好了，如果不肯，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把我涂抹吧。当神发怒要毁灭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恳求神饶恕他们。摩西求神把他从生命册中抹去，如果能为以色列的罪赎罪的话。保罗就好像摩西，他说他甚至愿意被诅咒，永远与基督的同在隔绝，只要以色列可以通过他的牺牲以某种方式得救，这个就是奉献精神。请记住，保罗为了得着基督而遭受了万物的损失，腓立比书三章九节，但是如果这种牺牲能给以色列带来救恩，他已经准备好与基督隔绝。你愿意为你所爱的人的救赎做些什么呢？我听到有些父母这样说，为了仔女能得救赎，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我亦都听到有些仔女这样说，为了父母能得救恩，我愿意做任何事情，任何能让我的祖父母信主的事情。我愿意为我的朋友做任何的事情来认识耶稣。保罗知道他的牺牲不会有任何的成就，只有基督才能够代替神对罪的愤怒。他知道他不能够与基督的爱分开，但他正在试图用语言表达他愿意为他的犹太家庭做的事。第二点，忠诚是件好事，但只有耶稣能拯救。无论我们与家人的联系是几咁紧密，无论我们几咁愿意为他们的救恩牺牲，我们必须记住，只有耶稣才能拯救。话虽如此，成为耶稣的跟随者不会取消我们与家庭和国家的自然联系。犹太人是保罗的弟兄姊妹，按种族和国籍计算，他与他们的犹太弟兄姊妹 分享了数千年的属灵遗产。保罗咁写，罗马书九章四节，他们是以色列人。犹太人是外来者用来描述以色列人的名。犹太人称自己为以色列人，以色列是家庭姓氏。以色列人这个名的出现，让他们明白自己是耶和华的选民。当保罗讲他的同胞是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强调他们是独一无二的，他们获得了特权。罗马书九章四至五节，他们是以色列人自子的名分、荣耀、忠约、律法、敬拜和礼仪和各样的应许，都是他们的。蒙拣选的列祖也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来说，基督也是出自他们这一族。其实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受称重的神。阿门。所提到的八大优点可以分为两行的四个对联。节奏结构使到我们相信意义在于整体。以色列人的八大优势：名分、律法、荣耀、敬拜、忠约、应许、祖宗、尼赛亚、基督。第一，名分和律法，依附对联可以追溯到出埃及记。当神将他们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出来，被通过摩西在西奈山将神的律法赐给他们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成为神的子民。他们从地上万国中被拣选，成为他们的珍贵财产。神曾经说过，以色列是我的长子，出埃及记四章廿二节，同埋我是以色列的父，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九节。神拣选了以色列，给名分他们，并赐给他们神的律法。神他用他的声音说出来，用手写下他旨意的独特启示。第二，荣耀和敬拜。作为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享受与神同在，象征与神同在的荣耀坐落在会幕中，在奉献时充满所罗门的圣殿。在会幕然后在圣殿，以色列人聚集一起敬拜，寺庙祭祀和节日属于他们。第三，忠约和应许。通过与阿伯拉罕、摩西和大卫的盟约，神开始与他的子民以色列建立亲密的关系。以色列人得到了应许的祝福、后裔、国家、土地、保护，并被应许成为列国的祝福，同埋应许通过他们的尼赛亚获得救恩。第四，祖宗和尼赛亚。神乐于一再表明自己是阿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他们都是以色列的祖先，他们在颁布律法之前就得到了应许。事实上，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八节这样写，以色列因祖宗而蒙爱。耶稣是以八个名单上的高潮，他是阿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儿子，他是对祖宗所有伟大应许的实现。祖宗开创了以色列的历史，耶稣是那段历史圆满的结果，他成就了以色列的命运。耶稣是犹太人，他爱他的子民，他作为一个以色列人，来自他们的种族。保罗咁写九章五节，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列祖出来的，是他们的尼赛亚。以色列人的身份用这八个尊称去描述，至为全面的。第三点，拥有属灵遗产是件好事，但对耶稣的信心是必要的。真的，是一种祝福，但属灵遗产是永远不够。这里进入了以色列故事中最大的讽刺，以色列没有拥抱他们的尼赛亚，而是拒绝了他，而非犹太人得到了应许给以色列的属灵祝福。 所有门徒的八大优点，在圣经所写，被收养为神的儿女，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圣灵同在的荣耀，属灵敬拜，在基督里的新约，在基督里应验的应许，祖宗亚伯拉罕的儿子，基督是救世主和神。耶稣从来没有被以色列限制或者控制，他不单止是他们，他总是比祖宗更大，比以色列更大。耶稣是神拯救以色列和全世界的旨意，他永远不可能只属一个种族，因为他的过去和现在都比一个犹太人种族更伟大。耶稣是基督，他是万有之神，永远蒙福，阿门。他是完全的神，掌管万物，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中这么写，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究竟对以色列有什么意思呢？令人惊讶的结论是，犹太人拒绝了他们的尼赛亚，神自己以这个残酷的事实带给保罗很大的痛苦。可能这个就是你今天的处境，你已经为你的家人和朋友祈祷，你考虑他们的属灵遗产，他们得到福音的教导，他们被教会家庭所拥抱，然而他们仍然抗拒。今天他们远离救主耶稣基督，好像保罗一样，你会问为什么？也许你甚至祈祷他们生活中发生危急的事情，让他们摆脱自满。一路上我们悲伤，我们祈祷，我们提出问题。大约四年前，一个高中朋友打电话给我，高中毕业之后我们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我成为了一名基督徒，去了神学院，成为一名传教士，而他就去了学习经济学，成为一位非常富有的商人，在加拿大、美国、欧洲和亚洲不同的地区做生意。几十年来，我这位朋友不给我讲一句关于耶稣的事，他接受过基督教教育，但他当时正在探索佛教，有一段时间他说自己是佛教徒。我们仍然是朋友，但生活在非常不同的世界。他似乎完全硬化，我一直为他祈祷，我相信其他人都有为他祈祷。四年前他突然间打电话给我，弟兄你好吗？我在想，你为什么叫我弟兄呢？好奇怪哦。然后他跟我说， Ray， 我成为了耶稣的跟随者了。哇，在这几十年我都不可以跟他讲耶稣，现在我简直无言，不知道应该讲些什么。于是我问他，为什么啊？他的回答是，我已经厌倦了独自生活了，我终于意识到我需要耶稣。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耶稣，但有时他们会在我们最没期望的时候信主。保罗将在敬拜中结束第十一章，神总是信实的。的确，神的方法是高深莫测，深不可测的，他必在万事上得荣耀。四月十九日星期三，在这里威灵顿教会，我们会为祈祷峰会一起聚集，将会敬拜神，为家人、亲戚和朋友代祷。我们祷告是因为神垂听我们，我们祷告是因为神在作工，引领人归向主。我们祷告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参与神所作的作工。崇拜完了之后，你们可以拿一本灵修手册，是关于祷告全福音的全员。以下有四条反思的问题和祈祷的项目。一，你会为哪一位家人和朋友作得救的祈祷呢？二，请记住上帝垂听并记住你所有的祷告。三，圣灵今天如何促使你为家人和朋友祷告。 四，为了鼓励你本周的反思，当你今日离开聚会的时候，请拿取一本灵修手册，祷告全福音的全缘。